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欢迎大家又来到教会，让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从我们的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用掌声，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一起在礼拜六的晚上来向我们的耶稣献上我们的敬拜与赞美。
谁能变成美酒？你是瞎眼能看见，有谁能像你？谁能像你？黑暗中你光照亮，灰烬中我们前进，有谁能像你？谁能像你？
这是一首有能力的诗歌，
伟大有权能使我们得胜，还有谁能高过我们得胜？一直的大心定为我们的神，
伟大又全能，
伟大又全能，是我们的神，还有谁能高过我们的神？一直的大能，是我心定为我们的神。
我的神能帮助我，
我的神能帮助我，仇敌不能阻挡我，若有他与我同在，我又害怕什么？我的神能帮助我，仇敌不能阻挡我，若有他与我同在，我又害怕什么？伟大有权能是我们的神，还有谁能高过我们的神？你知的他能是我心底为我们的神，伟大有权能是我们的神，还有谁能高过我们的神？你知的他能是我心底为我们的神。
我的神能帮助我，
我的神能帮助我，仇敌不能阻挡我，若有他与我同在，还有谁能高过我们的神？一直的大能是我心敬畏我们的神，伟大有全能是我们的神，还有谁能高过我们的神？一直的大能是我心敬畏我们的神，伟大有全能是我们的神，还有谁能高过我们的神？一直的大能是我心敬畏我们的神。
主啊，你是我们又真又活伟大全能的神， 耶稣，感谢你让我们经过一个礼拜再次来到你的教会。耶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求你医治我们，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这一个礼拜的辛劳与疲惫在此时都透过你大能的双手所挪去。耶稣，让我们这个时候在这里重新得力，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滋养你的荣美。耶稣，我们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祝福领到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我看见荣耀君王乘着火云来降临，全地震动，全地震动，
他的怜悯，他的爱，
他的怜悯，他的爱，洗净我们所有罪，全地歌唱，全地歌唱，
何塞纳，
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至高真神，何塞纳。高真神，
新的时代要兴起，
新的时代要兴起，预备自己全为神，毫不保留，充满信心。我看见复兴降临，
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过去所没有看到的，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时候出声，为了我们自己来祷告。
耶稣，求你医治我们的心，
或许我们的心曾经受伤过，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医治。医治洁净我的心， 眼睛来唱，
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至高真神，
何塞纳，
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至高真神，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 爱永远不会改变。
愿上帝悦纳我们今晚的赞美，兄弟姐妹请坐。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奉献，姐妹请坐。现在我要来报告，在报告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念这个礼拜的金句。好，我们先念华语，来一起来念两次。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再一次，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耶利米书32章17节。台语，祝耶和华，你把用大观念甲春秋的手创造天地，在地里无一项未成的事。祝耶和华，你把用大观念甲春秋的手创造天地，在地里无一项未成的事。耶利米书32章17节。这个时候我来报告，为了帮助弱小教会有一个奉献，本会定在每年3到5月为奉献季，以维持扶助弱小教会的聚会。那如果弟兄姐妹可以利用，想要奉献的可以利用帮助弱小教会奉献带来做这样子的奉献。那我们定期长职会这个礼拜中午12点在巴克里厅召开，请长职出席，并且各团契的会长列席报告。第三点，礼拜三的祈祷会5月9号晚上8点在礼拜堂举行。本周关怀的机构是服务事工部，请陈兆珍长老出席报告，并请兄姐踊跃参加。诚实品格的布偶剧晨光教学团队在5月10号礼拜四上午8点在中义国小，11号礼拜五上午8点在永福国小举行。这次是由喜乐布偶团以及晨光教学团队演出，请弟兄姐妹为他们来代祷。那我们歌唱的发声练习，从5月5号至6月中旬，每隔周周六晚上8点半到9点在大礼拜堂举行，邀请郭寻清老师会来圣歌队中带领，欢迎兄弟姐妹来参加。为了庆祝母亲节亲子布道会，宣教事工部在5月12号礼拜六下午3点在本会举行，请为活动来代祷，并且请下午2点半的时候请陪谈人员在副堂集合。庆祝母亲节感恩礼拜，下礼拜上下主日上午礼拜由青年团契主持，礼拜中有献诗及戏剧的演出，请弟兄姐妹踊跃参加。那磐石团契讲座在5月20号星期天的下午1点举行，邀请 病虫害与传染病学重量级的专家，就是现在的长荣大学的陈校长要来专讲。讲题是向蚊子学管理。那请5月13号之前向各小组长、向育干事报名，以力预备中午的餐点。守望祷告团队6月到8月份的守望祷告时段的认领表已经贴在大门口。那欢迎每周愿意固定播出一小时以上为了教会或个人需要守望祷告的人加入我们守望祷告的团队。总会青年事工委员会在7月3号到6号在远东科大举办今年 SHINE 的发光青年营会，那对象呢是国二到大四的学生。那我们在5月7号报名有优惠，所以也就是剩下这两天，所以请大家踊跃的向办公室来报名。好，我们接着请牧师来补充报告。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很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看一下我们周报，特别要再次的叮咛，我们下礼拜六下午我们有一场布道会。这个布道会是针对永福国小跟中义国小，还有我们本教会我们的一个喜乐园，喜乐园他们的这些家长，盼望我们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有机会来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要特别为了可文姐妹在我们当中，请她站起来，我们再次的来感谢她。她的见证非常的感人，她也这样的勇气，她可以来诉说上帝的爱在她的生命当中。他刚受洗没有多久，但是他却能够为耶稣做美好见证。我们更需要为他来祷告，求上帝给他更大的智慧跟能力，在他的见证当中，让他带了上帝的恩膏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要特别为我们还有布偶团的演出，一切的活动，我们求上帝祝福，记得要为了这个布道会来祷告，求上帝来看顾祝福。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翻过来在第15页有些代祷事项的地方。第一点，我们要为了我们教会刚刚讲的那个布道会。第二个，我们要为了我们教会停车场，我们隔壁现在目前的那个停车场他们有计划要卖给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正在进行接洽当中，我们求上帝来成全这样的事情。如果这个能够完成，我们盼望将来对我们教会，不论在我们的聚会的空间，不论是在我们的停车更能够更方便，求上帝来祝福。好，我们要特别为了这次有七位有一位是坚定礼，有六位是那个成人的洗礼，我们要特别来为他们祷告。这些人就是廖阳一陈永光林景辉。林景辉有没有在这边？好，林景辉请站起来。我们再次的来感谢主，上帝的爱就这样恩高他，祝福他，让他能够越来越亲近上帝。我也相信上帝爱他，上帝要带领他。黄静云今天有没有来？没有来。叶静云、黄胜君，这个胜好像打错。坚信礼是那个陈嘉欣，我们要特别为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现在目前在受这个慕道班的课程，所以等一下八点半又要开始在上课，我们要特别为他们来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一个青年的妈妈，就英珠姐她的手术一切顺利，来祷告，求上帝给她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感谢主。我们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好像看起来蛮多呢。这位妈妈，你是不是第一次来我们当中？是不是？好，那是不是可以请你来叫什么名字，让我们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吴坚，好，我们欢迎他，欢迎他。好，我们全部都站起来，我们彼此互相请安。
在领受今天的信息之前，让我们再次来唱这首《宝贵十架》。
宝贵十架的大能是我生命，主耶稣，我苦不敌在你。
是的，主，你的爱围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的，主，你的恩典每天够我们用。我们感谢你，你用慈神爱所带领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主，当我们的人生经历过各样的路况的时候，我们都领受到你的保守、你的看顾、你的大能。上帝，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是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真的感谢你，让我们用信心仰望你，让我们用信心跟着你走，我们的生命将达到上帝你所祝福的生命。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弟兄姐妹请坐。感谢主，我们好像周六礼拜的人越来越多呢，我们主日礼拜的人越来越少。不可以这样讲，我们潘老师有，我们常常在做礼拜，因为我们礼拜周六的礼拜的内容不大一样，礼拜天的内容也不大一样。我们求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愿意更认识他，我们就更有信心了。我这一季都在谈我们要怎么敬拜，我们用怎么样态度去敬拜，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敬拜。其实更重要的是敬拜的对象才是更重要。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耶利米书32章17到22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好，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和大可畏的事，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埃及。OK。还有呢，因为他没有用几节，我有时候不知道读到哪里来。好，这是一段耶利米非常重要的信息。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我们从耶利米书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一个好像一个无奈，好像是一个痛苦。他看到的是一个未来的景况，一个国家的灭亡，百姓被杀，百姓被拆毁，家庭被拆毁，然后要流离失所，要到别的国家去。先知看到这样的情况，他的内心非常的难过。当他这样的难过的时候，他盼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弟兄姐那些百姓却怎么样，却视若无睹。他们听，好像听见却不明白，不愿意真的去领受先知所教导的话语。所以耶利米他是一个痛苦的先知，在这样的痛苦当中，我们看到他的书信里面好像都充满了什么，充满了一种未来的景观那样的一个凄惨。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却不一样，这段经文让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是一个盼望，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样一句话，我觉得这样一句话是那个耶利米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怎么样去看到上帝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在一个好像看来是绝望的事情，但是先知却能够看见上帝的大能，却能够看见上帝在这边当中继续在掌权。这就是先知的眼光哦。先知他虽然看到那样的破碎的景况，但是他另外一边他看到的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是一个没有难成的上帝。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我们的情况、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败坏、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失败。但是我盼望你借着信仰，你不但看到你的软弱，看到你的问题，你也能够回转来到上帝的面前，看见上帝的大能。这就是信仰。
如果信仰能够帮助你在面对各样的环境、各样的失败当中、各样的苦难当中，你仍然带着一个盼望，你仍然带着一个相信的心，这个信仰就成为你生命的祝福、生命的帮助。我们最近都在谈，敬拜是人生命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人活着就是敬拜上帝，上帝创造人，给人一个形象，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去创造人，然后也吹口气在人的鼻孔里面，所以人就是什么，就会去仰望上帝。人希望跟上帝有一个建立好的关系，上帝给我们一口气，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与上帝建立关系。怎么样建立关系？敬拜。当我们会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看到所有的动物里面只有人会敬拜，对不对？只有人会敬拜，只有人有这个敬拜的仪式，只有人有这个敬拜的需要。那除了这个之外，人借着敬拜能够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一直在提升。当我们敬拜之后就得着智慧，因为箴言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是什么，智慧的开端了。我们开始敬拜上帝，我们会得到灵感。当我们安静下来仰望上帝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在我们当中。当我们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你，上帝就会对你说话。所以我很喜欢那个爱迪生啊，爱迪生哦，也是那个记者问他说啊，你发明那么多，你最喜欢的发明是什么？他说我没有发明，我只不过发现，因为这个宇宙里面都存在了。那记者就不死心说，那你最大的发现是什么？爱迪生说什么？我发现有上帝，我发现有上帝。弟兄姐妹，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你会看见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的启示，他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引导。我有很多的经验，当我在他想不到问题的时候，我过去在在新竹科学园区的时候，我是做每天的工作，就是设备维护。哎，有时候一台机器那几千万哦 ，Sparta 那个在打那个金子哦，用那个电波去打金，然后金分布在那个 substrate 上面。那个 substrate， 然后再拿 substrate 去什么，去把那个电路洗出来，就变成金的电路。那一台机器1000多万，我在修理。有时候一个问题的现象，我一个人要去处理这个问题，非常的困难。你真的会想不到哦，问题会是在哪里。但是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上帝给我一个灵感。当我要吃饭的时候，我就好好为这个祷告，你知道吗？我祷告完之后，那个灵感就告诉我，你可以往哪一方面去查，你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解。当我吃饱饭之后，我就很高兴，我就回到我的工作岗位去往那个方向去查。哎呀，一查很简单，就是一个零件坏掉，一个 chip 坏掉，一个电容坏掉，问题就解决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常常那个灵感就这样带领你。你有灵，所以你应该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你应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活着，我们都在敬拜上帝。敬拜上帝是我们生命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要问你们，我们在敬拜是谁？你真的认识这个人吗？你真的认识这个神吗？他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敬拜他？这就是信仰。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一个迷信，我们信仰你应该去知道他是不是我们应该敬拜的对象。上个礼拜我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要谈到我们的宗教大概分成这三种，对不对？一种叫泛神论，泛神论哦，就是一般的我们在讲的印度教，因为他们有3亿多个神明啊，你看得到的东西都有神啊，你知道吗？哦，什么都是神，那表示有没有神？啊，你看到那个也神，你看到那个神，看到椅子也神，啊，那个也是神，床也床神，对不对？啊，什么都是神，啊，有没有神？就变成没有神了，你知道吗？打行龙中行，你都不行啊！你要拜谁？你自己都神，你还拜谁？你知道吗？如果什么都是神，你就没有神了。啊，还有一种宗教什么？多神论，多神论就是咱的道教，咱台湾的道教，民间的宗教就是多神论了，很多的神明啊，很多神明，哎，又不是泛神哦，但是他有很多的神明。很多的齁，哦，啊，所以你到庙宇里面常看齁，哦，你到庙里面，进到庙里面，你有没有机会，你有机会去看到庙齁，哦，进去里面有好几尊，对不对？有几个仙啦，我把看一庙齁，好庙有一个去，齁，那几个孙齁，哦，又几个坛，你也不知道，一楼又一大堆，二楼又一大堆，齁，哦，那又贴的，小贴的齁， 你要在爱的心里摆摆那么多在那边哦，你在拜的时候，你知道那神明他们怎么说吗？他们说哦，哎，他现在在拜你呢。他说怎么会？他在拜你呢？他说不会啊，我看到那个角度是在拜你，那么多仙，你要在那边拜这几仙，因为好像修天呢。啊，如果你真的有出，你真的出事了，可能神明也会这样说哦。哎，一拜你吼，所以你要个保庇。两个小天提到尾也无人要甲保庇，对不？因为民间的宗教是什么？拜很多的神，但是却得不到他们的保护，得不到他们的帮助，所以多神论也是一个问题哦。多神论，你不知道你要找谁。那么还有一种宗教什么？叫唯神论。唯神论就是什么？像犹太教、回教就是唯神论，只有一位。我上次讲过，我们的基督教不是唯神论，我们基督教是什么？三一上帝，知道吗？我们的基督教是三一上帝，是一个关系的上帝。我们的三一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我们不是唯一上帝，我们是独一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啊。这样的上帝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关系的，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跟上帝和好的关系，也让我们能够与弟兄姐妹一个和好的关系。那这样一个三一的上帝，你要注意哦，唯一的上帝也有问题。唯一的上帝就是你如果拜错了，那可能就什么，你就完蛋了，对不对？因为其他的神都没有拜到嘛。如果你是拜唯一的神哦，啊，如果你拜对了，那当然就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拜错了，那你就一辈子你投资在那边，可能就出问题了。所以你看到保罗去到那个什么那个啊以弗所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人，他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些啊哥林多哟，应该是以弗所哦。啊，那一个不是之神的庙有没有？不是之神的庙哦，他们不希望说有一个神哦是被遗忘的，或是被漏掉的、哦、遗漏掉的。所以如果你是唯一神论，那你要很小心，你的神是不是真的？所以我们基督教是什么？是独一三位一体的独一神。那么你也要很清楚，如果你拜对了，那你的生命就这样提升；如果你拜错了，那你的生命可能会受到，就是说啊，浪费掉，你拜回波给了无卵用。所以，但光公其实这个信仰在提醒我们很重要，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信仰？我们的信仰是谁？要很清楚。你要在别人民间宗教哈，民间宗教一些神明，不但是有很多的神明，而且他们还有地域性的，他们的神明还有地域性。你有没有去过草岭哈？我之前有听过草岭啊，草岭有一个叫峭壁雄风啊，一个峭壁说，我听那个当地的人在说，他们说的是非常的相信呢。他们说那一天晚上哦，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峭壁雄风？因为整个山哦这样移过去啊。他说哦，因为那一天晚上哦，云林县的土地公跟嘉义县的土地公在赌博，结果云林县的土地公哦赌输了，就把这个山哦整座山这样移过去给嘉义县了。连上面的一户人家哦，都移过去给嘉义县了，你知道吗？他们的神明是有什么？有地域性的呢。我们在看到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是谁吗？我们很清楚我们的敬拜的神是谁吗？这是耶稣在要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我们敬拜，我们需要认识他。我们敬拜真的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吗？所以这边耶稣在有一次哦。啊，我们一般的人都很注重我们的敬拜是什么？最注重的是什么？是地啊，它的位置，它的位置是哪里？然后它的地点是什么？然后要在哪里敬拜？我们好像我们一般的人都注重这些，我们要在哪里敬拜？然后呢，我们敬拜要用什么方法来敬拜？啊，我们一般的人在想到敬拜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想到这些事情。就像耶稣也是遇到那么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们两个之间的对话就很清楚。撒玛利亚那个妇人说什么？说我们的敬拜我们要什么方式呢？我们要什么方式来敬拜呢？我们的敬拜应该用什么方式来敬拜？我们应该在哪里的地方敬拜呢？他上面所注重的是什么？是一个地方。他说我们的神在哪里呢？我们的神你们应该在耶路撒冷啊。哦，这个地方不是你们不是犹太人所敬拜的，因为他是撒玛利亚妇人，所以他们看到是什么一个地域性的，然后一个什么一个方式。但是耶稣告诉他哦，你不应该，上帝也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对不对？上帝也不在这个山，也不在那个山， 上帝是什么？他是灵，他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我们敬拜他的是什么？是用心灵跟诚实。我们不是只有注重方法，我们还要注重什么？心灵跟诚实。更重要的是你的敬拜，你的对象才是重点。如果你是独一上帝，独一的神，那么你的敬拜就对象就很重要。你只有选择一位神，那么你要选谁呢？如果每一个都是神，那你就没有神了，你知道吗？如果你拜了太多的神，那些神哦，他们彼此会推脱，他们彼此会什么推卸责任，对你没有帮助，而且你的生命也会混乱。那如果你只有选择一个的话，那对象就很重要啊。你要选择这个对象，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象。所以耶稣提醒我们，我们的敬拜对象更重要。你的敬拜对象是谁呢？这边我们看见什么？耶稣这边对这个妇人说：“妇人啊，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哦，你看，耶稣这边强调出来哦，你的敬拜你知道吗？你的敬拜的对象你知道吗？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只有注重方法，你只有注重那个地点，这不是重点。”表示你所敬拜的你不知道那个对象是谁。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从犹太人出来，就是大卫的后裔从犹太人出来。这是耶稣这边告诉我们的，非常重要。对象绝对性，信仰的对象才是才是你信仰的价值哦，非常重要的部分哦。所以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独一的三一上帝。那么这个上帝是什么？它包括什么？它有创造性，它有启示性，它有教导性，它有全能。所以当我们每次在圣诞节的时候，你几乎都会看到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这边给我们一段话语，很重要。他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孩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哎，你看到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你未来这个敬拜的对象他是什么样的特质，他的属性是什么？这边非常的重要，在提醒他是一个奇妙的测试，他一个全能的上帝，他是永远存在的父、和平的君王。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只有跟着敬拜，人家在拜什么我们跟着他在敬拜，不是。我们的敬拜要很清楚，你的对象是谁，你的对象的属性是什么，哪一个对象是不是值得你去敬拜。耶稣要告诉你的是这个事情。所以耶利米先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写了这样一段信息，让我们看见在以色列人他们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挑战的时候，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耶利米先知要告诉这些百姓，让他们知道你们仍然有盼望，只要你们的心回转归向上帝，只要你们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位上帝是没有难成的事，这位上帝是全能的上帝。耶利米要告诉这些百姓，你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让我们都清楚。我们不是只有跟着拜，有一些人民间宗教常常都亚优对拜，人家拜什么我们就拜。常常有时候我觉得很可笑哈，有一次到新竹那个五指山那上面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庙，我们就走到去那边爬山就去到那庙的旁边的时候，有一个人我们就看着他那个庙的前面用了很多的那几种仙女赶快那个雕塑你知道吗？那个庙的前面用一些很漂亮的那些雕饰的那个人像。你知道吗？那些爬山的人去那边看到那个像就开始拜，你知道吗？拜了半天，然后他就问我说请问一下，这个是谁啊？我就觉得很纳闷了，我说是你在拜，又不是我在拜，你拜了半天，你又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你在拜什么？有时候我们发现很多的人，他们走到庙的时候，他们在拜，但是对那个神的属性是什么，他不明白，他不清楚。耶利米这边要让我们很清楚，你如果知道这位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你如果知道这个上帝是没有难成的上帝，那么你的生命会不一样，你的生命会不一样，你的态度会不一样。所以耶利米这边用一个宣告，他这边宣告，他怎么宣告？这段的圣经 就是耶利米他的宣告。他怎么宣告？我用新译本的，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来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你是耶利米先知，你能够写出上帝这样的属性吗？我们的信仰就是让我们越来越清楚，我们从圣经的记载当中，历世历代的这些人蒙上帝的呼召的人，他们把上帝的属性，他们的经验，把它累积成为一本圣经，让我们现在可以依循，让我们现在可以借着圣经，我们更能够认识上帝。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你从圣经里面，你就可以知道上帝的属性。耶利米先知他知道上帝的属性，所以他这边用宣告，宣告是带着能力的，宣告就表示你是对上帝清楚的。上帝要你的信仰是一个清楚的信仰，而不是一个迷信。如果你对上帝越清楚，那么你会怎么样？你会更有信心，你会更有能力，你的呼求会更不简单。我们常常都听过有一些叫宣告式的祷告，其实耶利米这边所做的就是宣告式的祷告。宣告式的祷告有两个部分，要做宣告式的祷告有两个部分，只有你去看诗篇里面很多都是宣告式的，他们能够去宣告上帝啊，你是怎么样的上帝，你是公义的上帝，你是慈爱的上帝，你是慈爱永远长存的上帝，有没有不断的在重复这些事情？为什么他们能够宣告？因为他认识上帝。所以要做宣告式的祷告，第一个你要认识上帝，第二个再强调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的信心要建立在这个位置。当你认识这位上帝是这样的全能的上帝的时候，你就有什么？你就有这样的信心，你的宣告，你的嘴巴讲出来，你知道吗？你的整个人会不一样。如果你只是祷告，是默默祷告，其实你是没有力量。我自己的体会，我们的祷告如果能够讲出来，讲出来就会不一样。有当时咱咧惊惊吼，无啥敢讲吼，你愈唔敢讲，你反倒都愈惊，你唔知。当你诗歌唱出来，当你在惧怕的时候，你把诗歌唱出来，你整个人会不一样。我听过一个老师讲，他那时候去检查的时候，啊，医生告诉他说啊，有一个黑点，要再重新再做检查。那个老师就很担心，就很害怕，啊，他又去重新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又去重新再做一个检查。他去看报告的时候，他内心非常的担心，在那时候他就觉得他应该向上帝祷告，求上帝帮助他。但他内心里面这样的想法，他并没有讲出来。后来他就用唱的，他就用诗歌唱出来，在主里面我无惊遐自在。他就这样唱出来，他说他当他唱出来的时候，他的生命开始不一样，他感受到那个震撼。当他嘴巴唱出来的时候，那个生命完全的什么被上帝笼罩，他享受那样的平安。结果进去里面，医生告诉他说啊，没有问题了。他在分享的时候，他自己的经验，如果我们只是停在我们的脑海里面，那这样的信仰没办法去影响你全身。为什么圣经说你心里相信，口里要承认？你的口要跟心怎么样？要一致。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你千万你的祷告，你不是只有用想的，你要把它讲出来，你要讲出来，不一定要很大声，但是你要从嘴巴里面讲出来。当他讲出来的时候，你就在说宣告。那你要宣告，你就什么？要认识上帝。你越认识上帝，你的宣告就带出能力来。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耶利米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信息：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上帝是全能的上帝。耶利米书32章，我们一起来念来。你看到没有？这边耶利米他不断的重复一句话，有神迹奇事，上帝在列国当中，上帝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弟兄姐妹， 上帝的全能就是他能够行神迹奇事。当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圣经里面第一次谈到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在什么，是在创世纪的十七章第一节。那么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我要给你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对亚伯拉罕说，那我可怜，那是不可怜的事情，我已经99岁了。他从75岁就等到99岁都还没有生一个孩子，上帝竟然说，我要祝福他， 让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亚伯拉一开始就想不可能的事情，他不能够相，他不相信，连他的太太都不能相信，因为他的太太已经89岁，月经都停了，根本就不可能怀孕。以科学来看，以实际的情形来看，都不可能怀孕。但是上帝就在不可能当中成为可能。上帝的潜能就是什么？就是在不可能当中，上帝仍然开道路。当以色列人去到红海，面对一个红海后面有追兵的时候，上帝在红海当中为他们开道路。我们的生命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当我在查这段经文，我们在发现这个全能的上帝哦，除了亚伯拉罕这个全能的上帝之外哦，我们也看到什么？在雅各，当雅各他在逃命，他跟他的哥哥啊，用红豆汤骗了长子的名分。得到长子的这样名分，得到他父亲的祝福，用欺骗的方法，他后来就逃命，逃到了一个旷野叫伯特利的地方，他在那边休息，结果就梦见了上帝对他说话，看见了什么天梯上那个使者，上帝的使者在那边上上下下，雅各他们惊醒，他赶快在那边跟上帝立一个约。他感受到上帝与他同在。那时候上帝还对他说，什么？上帝说，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你知道吗？雅各是在逃命的状态之下，他的人生正在惊恐害怕的状态之下，上帝与他同在。上帝的潜能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已经不可能的事情，上帝让他成为可能。上帝的潜能在雅各的身上，让他内心害怕恐惧的时候，上帝说，我要与你同在。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处圣经，是那个摩西，上帝对他说话。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他已经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他已经失去了人生的方向。但是上帝在旷野当中对摩西说话，让摩西重新得到信心，能够回到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上帝。弟兄姐妹，我们刚刚从亚伯拉罕，我们刚刚从雅各，我们刚刚从摩西，我们看见了什么？亚伯拉罕在不可能的状态之下，上帝让他成为可能。有多少时候我们沦落在不可能的里面？我们常常会被不可能把我们捆绑，以至于我们不想祷告。我们还没有祷告，我们还没有用信心仰望，我们的内心里面已经存在了一个不可能的声音。但是上帝就在告诉我们，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上帝是全能的上帝，若你仰望他，上帝必为你开路。上帝是祝福的上帝。我们看雅各，他是在害怕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也会害怕的时候。我过去曾经看过一个社区的小孩子，国小三年级，我有一次我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祷告？他说有。我说你为什么祷告？他说吼，因为他要考试，他很害怕啊，他要去比赛，他参加什么比赛，他很害怕。那他祷告完之后，他就不再害怕。一个国小三年级的孩子，他都能够体会，当他祷告之后，他就不再害怕。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你有没有在你人生害怕的时候，你感受到上帝与你同在，你不再害怕？上帝是在我们惊恐的时候，我们惧怕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你仰望他，他就帮助你平安的走过去。全能的上帝也帮助我们什么？在我们看不到我们人生的未来的时候，上帝也要告诉你，你是我的宝贝。上帝也要对你说，你是我的宝贝。常常我们会，特别是年纪大了，到这天多，让你干嘛说啊？我人生就是到安尼啊，我们唱这样子。而咱即摆吼，咱台湾的文化被迄个宿命论甲咱影响，你毋知？影响到吼啊，反正拢安尼啦，早晚拢安尼啦，所以吼，一切都平淡就好了。哦，啊，起伊那一招吼，我们都望子成龙，望子成凤，唔忙囡仔拢会当乱。哦，快快讲啊，社会问题吼，哦，孩子叛逆吼，愈来愈严重，啊，囡仔愈来愈侪问题。啊，真侪爸母讲吼，啊，反正拢安尼啊，青青菜菜啦，家己较开了就好啊。好，你看，你知道吗？我们都失去了盼望。摩西也在他的生命当中失去了盼望，但是就在他绝望，就在他没有盼望的时候，上帝的全能就要告诉他：“我要用你，弟兄姐妹，跟隔壁的讲一下，上帝要用你。”全能的上帝，他不会忽略了你。全能的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来创造你，他就要用你。弟兄姐妹，你的人生可能活在惧怕的里面，你的人生可能活在恐惧的里面，你的人生可能活在没有盼望的当中，但是这个全能的上帝就是在没有盼望当中，他要让你有盼望，他要医治你，他要帮助你，他要让你的生命经历他的丰盛。就如同耶利米他告诉我们的，这位上帝是行神迹的上帝，这位上帝是行神迹的上帝。第二点，我们一起来分享很重要的。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上帝之后，我们会什么？我们会更仰望上帝。我很喜欢的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三章五到六节，我们都会背，对不对？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怎么样？好，你看到没有？箴言就老早就告诉我们了。你不用依靠你的聪明才智，你不用依靠你的能力，你不用依靠你的聪明，你要怎么？要认定他。什么叫认定他？仰望他，跟随他，注目看着他，上帝就带领你。有时候我们会靠我们自己，我们靠我们的环境，我们都会担心害怕，我们都会恐惧，我们都会失去盼望。如果你的眼睛定睛在上帝 的身上，你将带来盼望，你带来能力。耶利米就是这样的先知，他知道这群百姓，他也知道他后来耶利米被抓到什么埃及，他甚至死在埃及，他没办法回到他原来的故乡。但是他上帝已经告诉他，70年之后以色列人要回来，对不对？他已经看见了。弟兄姐妹，你如果你定睛在上帝的眼中，你就必然看见上帝的能力，看见上帝的祝福。我们不要依靠我们的聪明，我们要定睛在上帝的眼的身上，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都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哦，这样的一句话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所以第二点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上帝没有难成的事，上帝没有难成的事。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哦，啊，这新译本说什么？至高的上主啊，你以自己的大能大力创造了天地，在你没有做不到的事情。跟隔壁讲一下，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再跟另外一边讲一下，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我们都偏一边哦，常常都跟这边讲，没有跟这边讲哦。我们常常两边要这样讲一下哦。好。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知道上帝是没有难成的事，那么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当我在看到这个没有难成的事，我就发现耶稣他也这样说啊。耶稣说再人不能，再神凡事都能。再人不能，再神凡事都能。
当耶稣在讲到有一个他在讲这一句话，马可福音第十章这边有记载，如果你有圣经你就可以翻开看，是一个少年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问耶稣什么，他问耶稣说，耶稣啊，怎么样才怎么样做，做什么事才能够得永生。这是咱一般咱的想法嘛，敢毋是？咱的民间宗教，还是讲佛教，敢毋是拢甲咱讲啊？爱做功德，敢毋是？哦，我们要得永生，我们要能够得救，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必须要什么？要做功德啊！这个少年人嘛是安尼，这个年轻人也是这样讲啊。耶稣啊，人要做什么事才可以得救啊？我们很清楚啊，基督教不是说你做什么事就可以得救嘛？你做好事是应该的啊，对不对？我常常就很喜欢去强调我们台湾的文化跟犹太人，如果你不知道犹太人的文化，那么你可能读圣经会比较难了解。台湾人哦，那个咱拢讲好人哦，所谓好人就是你没做歹事就是好人啊，对不？台湾人的文化就是什么叫好人，你没有做坏事情就是好人。所以谁最好？牛最好，替人家犁田，犁碗之后还要给人家吃，对不对？所以如果可以有天堂可以得救，就是牛大部分都被得救了。台湾的文化是你没有做坏事情你就是好人，但是犹太人希伯来人圣经里面的文化不是这样子，希伯来人文化是什么？你没有做好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罪人。上帝创造你，让你的生命成为做好的人，能够荣耀上帝的名，但是我们却常常，如果我们没有做坏事情就是好人，那么植物人他就是好人，对不对？上帝要创造一个植物人吗？上帝希望每一个人都成为植物人吗？不是吗？上帝用他的形象样式创造了你，他就盼望你的生命能够活出上帝的荣美啊。你如果理解犹太人的文化，你就会知道我们的生命应该积极的为上帝而活，对不对？我们不应该在那边等死，对不对？我们即使在最后一天，我们仍然可以为上帝做事情，对不对？因为我们怎么样能够为上帝做，就是最美好的事情。当耶稣对这个少年人说什么？如果你要靠金钱，你要靠才能，你永远无法得救，你永远不可能。你要靠金钱，靠财力进天国是不可能的，就如同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当我去翻那个 interpretation 这样一个注解，圣经的注解的时候，我们常常也听到有些牧师在告诉我们什么叫真言，很多人都会说是那个城门的另外一个小门，但是现在最新的翻译 interpretation 里面在提到的这一些，他说在第九世纪之前绝对没有这种说法。真言，所谓真言就是真的真的言，就是那个缝针的言，不是那个小门，是到第九世纪之后才开始有人为了要解释还有一点可能的机会，故意去说那个小门。那耶稣在讲的时候，那个真言是根本不可能的，表示什么？你要得救是永远不可能，你要靠着你的钱财，靠着你的行为，靠着你做好事情就能够得救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没有做好就是罪，你没有这样的事情做好就是罪，做好是你的本分，你不能因为做好我就能够得救，不是。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完全做好？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那边告诉我们，人之善而不为就是罪，对不对？你知道一件好的事情你没有做就是罪，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所以你要靠金钱，你要靠能力，靠你做事情能够得救，就如同骆驼穿过针的孔那么样的困难，那么大只的骆驼怎么可能穿过那个针孔？
但是耶稣要告诉你们，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为了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他用耶稣成为我们的道路，是不是？所以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弟兄姐妹，上帝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得救这件事情只有耶稣这条路。耶稣为我们担当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就是让我们跟上帝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就得到救赎了。耶稣说，我就是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别的地方找不到，但是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上帝把不可能成为可能，上帝把惧怕让他平安，上帝把绝望让他带来了盼望。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在上帝没有完成的事。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歌。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有没有遇到惧怕的时候，有没有恐惧，有没有绝望。我们要确信一件事情，耶利米告诉我们，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好，我们来借着这首诗歌，他名是全能，全能的上帝。
他名是全能，全能的上帝。
人生当中，我们都会面对困境。有时候我们看环境会让我们忧伤，会让我们绝望。我们有时候会看见，如同亚伯拉罕他看见的一样，上帝说要给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的多，他们夫妇说不可能。甚至使者告诉他的时候，撒来还在房间里面偷笑，怎么可能？
但是上帝就是将不可能成为可能，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弟兄姐妹，你的人生有遇到这样的困境吗？当我们感到没有能力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来寻觅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来成为我们的帮助的时候，是不是你这个时候把你的心转向上帝？你要对上帝宣告说：上帝啊，你是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上帝今天晚上就要跟你在一起，上帝就要帮助你，上帝就要让你看见他绑架的力量，上帝要让你看见他没有难成的事。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难处，你有担心害怕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向上帝祷告：上帝啊，你帮助我。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是全能，全能的神。
上帝，我们谢谢你借着先知所对我们说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上帝你是全能的上帝，在人不能，在神你凡事都能。主啊，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知道全能的上帝必帮助我们。若上帝帮助我们，有谁可以欺侮我们？哦，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今天晚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我们祈求上帝你恩典的手临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你要兴旺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让他们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主啊，求你浇灌在他们生命当中，你的爱与他们同在，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谢谢你，感谢你。主啊，当我们的人生遇到困境的时候，不至于有绝望，因为上帝你凡事都能。求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有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会得胜有余。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